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9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了另外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就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墨西根州确认川普赢得该州的总统选举。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校园袭击有11个人受伤。新加坡军用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4日之后，中国官方呼吁新加坡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的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的处理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就这个事件的性质和中新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讨论。有分析认为，新加坡和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进行军事合作，触碰了北京的底线。
新加坡在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军事事件。
前香港的亲北京媒体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说，他说这个是新加坡在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事件，不是一个军事的事件。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刘宝坤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了另外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不过彼得雷乌斯如果被提名，在参议院可能不会轻松过关。彼得雷乌斯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是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2012年，彼得雷乌斯由于向他的传记作者同情妇泄露机密而被迫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不过川普表示他对彼得雷乌斯的资历感到非常敬佩。共和党官员透露，川普很可能会任命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议员是奥巴马总统的坚定反对者之一。川普曾经表示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不过他透露奥巴马医保中的有些条款可以保留。除了彼得雷乌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以及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美国北部密西根州的官员确认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在该州的近400万张选票中，以10704票的微弱优势战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从而赢得该州的总统选举。星期一的此项宣布正式将密西根州的16张选举人票归于当选总统川普名下。但是川普和克林顿在密西根州和另外两个州宾夕凡尼亚和威斯康辛州的选举非常接近，这三个州可能面临重新计票。美国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因已经在宾夕凡尼亚和威斯康辛州提出重新计票申请，并表示他在密西根州亦会提出申请。斯坦因表示他并不是试图推翻全国大选结果，只是希望在选举结果非常接近的一些州再次检验选举的公正性。假如在这三个州的选举结果被推翻，归川普所有46张选举人票将归克林顿所有，这个会令克林顿成为当选总统，但是这个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来自索马里的学生星期一开车冲撞人群后下车持刀行凶，造成11人受伤，凶手被警方开枪打死。学校所在的哥伦布市警察局长雅各布斯表示必须将此事作恐怖袭击。据报道，凶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年级学生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今年18岁，是来自索马里的美国永久居民。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在8月接受校报采访时埋怨校园里面缺少穆斯林祈祷的设施。医院负责人说受伤的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 迈克尔·德雷克话，最初有传闻话仲有第二名嫌疑人，但系警方搜索事发区域后，相信只有一个凶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库尔德民兵组织指挥官宣布，一名与库尔德武装力量共同抗击伊斯兰国的美国志愿者，星期一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过程中阵亡。这名美国人据报道死于拉卡北部地区，作为解放伊斯兰国实际上的首府拉卡战役的一部分，由美国支持的联军正在这一带与伊斯兰国交战。叙利亚主要的库尔德人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名美国志愿者身亡的消息，但是未透露更多细节。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指挥官说，人民保卫部队星期二将公布一份详细的声明。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美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和伊斯兰国交战。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已经从海外招募数量不明的志愿者，帮助他在叙利亚作战。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朗革命卫队的一艘舰艇用武器瞄准从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上起飞的直升机，当时这艘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发表讲话，他说他愿意将他的政治未来交给国会决定。他在记者会上说，
저는제대통령직임기단축을포함한진퇴문제를국회의결정에
朴槿惠话，佢会将有关一切交俾国会嚟决定，包括是否缩短佢嘅总统任期。朴槿惠话，一旦国会揾到一个可以平稳交接权力、减少混乱同权力真空的方式，他愿意依据法律放弃总统职位。不过反对党批评他这样做只不过是逃避被弹劾的命运。反对党正在推动弹劾朴槿惠的动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加坡军用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四日之后，中国官方呼吁新加坡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的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的处理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就这个事件的性质和中国以及新加坡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讨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针对新加坡军方从台湾运回国的军训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的事件，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表示，中方已经向新加坡方面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方面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处理工作。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仲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和合作。他还说，中方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实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于这次的事件，对于中国以及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具有哪一种意义，或者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根据报道，上个星期香港海关接获的九部新加坡装甲运兵车之前在台湾参加了军事训练，再有这些新加坡军车的台湾集装箱货轮停靠在厦门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发现船上有军用品，随后向香港海关通报，导致香港海关以涉嫌走私军火为由将这些军车扣押。新加坡已经派出了一个小组在上个星期五抵达香港划船，希望更快地收回这些军车，并且平息它潜在住的政治影响。新加坡国防部在上个星期五表示，那些军车上面没有弹药或者是敏感的军备。香港和台湾的媒体都报道说，这个是新加坡军方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之后运回去新加坡的军车。有分析认为，新加坡和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进行军事合作，触碰了北京的底线。设在香港的亲北京媒体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表示，香港扣查新加坡军车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事件，也不是一次的什么的军事事件。这次的事件可能令到终身之间的关系蒙上 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它曝光了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显示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已经是大白于天下。
早就提出来过，包括它的星光计划也早年就曝光过，包括在2012年，新加坡还说要放弃。
宋中平仲表示，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计划包括星光计划已经早就被曝光过，包括在2012年新加坡还说要放弃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现时他们未有放弃，还在这里继续，这个是新加坡在这里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他就认为这是一次的政治事件，不是一次的军事事件。新加坡派人来协调，只是想拿回这几部的车辆，其他的事不谈。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就是没办法谈下去，必须要针对这次的政治问题，要先谈清楚，这个不是几部车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一些分析人士是倾向于将这次的军车以及是查扣的事件视为是非政治技术性的违规所引起的偶发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星期一刊载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光宇的文章，指出有限披露的信息显示，新加坡这批的装甲车在经过香港转运的时候，若干环节确实是有违规的现象，比如是承运的公司 APL 未有按照香港法例申领进出口许可证，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充分的理由让香港海关启动相关执法程序以查验是否有军火走私行为。简言之，香港海关对装甲车的查扣是正常的执法行为，本来不应该引发过多的猜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李明光教授亦都认为，新加坡军车被扣只不过是船运公司在申报手续上的一般技术性操作问题，属于小报一项的手续，但是被媒体夸大其词，过度解读
承包。所以显然这次呢，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船运公司啊。
李明光说，这次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船运公司或者是疏忽，或者是他为了省成本，在经过香港港口的时候，他有一个许可证是没有办好，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般来讲，估计船运公司可能是认为不办这些许可证也都没问题，因为这个是要这些装甲车不卸载在船上面的话，或者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次可能不知道这些方面是出了错。这些的装甲车被卸到岸上边，卸到岸上边就涉及到香港的法律，所以就是一个航运技术上的错误，现时导致了法律上的小问题。另有一些分析就将新加坡军方和台湾军方保持军事合作和搞两个中国系联系起来。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认为，新加坡派军队到台湾军训是和台湾军方合作，违背了停止这种合作的承诺。中方以新加坡军车在香港查扣的方式予以敲打。
中国大陆以前一直在向新加坡提出相应的这个问题，包括新加坡也在2012年之后承诺。
宋中平表示，中国大陆以前一直是在后向新加坡提出相应的问题，包括新加坡亦都是在2012年承诺要放弃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所以已经是先礼后兵。之前中国已经多次说等他们是放弃，结果新加坡现时还是在这偷偷摸摸地搞这种事情，纸包不住火，现时又再出一些问题，所以中国仍然是以此能够希望提醒新加坡应该是重视对中国的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更不允许和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合作，这个亦都是中国的一个底线。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双方仍然是在这里应该是秉承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只是有一个中国，而另外终身建交亦都是以此作为一个基础的底线。国际问题学者李明光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指出新加坡和台湾之间这种的军事合作早在两蒋时代已经是存在，公开但是低调，持续至今，并且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和北京亦都达成了谅解。
新加坡在台湾的这个军训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
李明光表示，新加坡在台湾的军训这些活动已经是进行了几十年，这些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和新加坡建交的时候，新加坡和中国是有一个的谅解，就是这个事情中国方面不提出异议是接受的。一些媒体报道提到，中国政府不满意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端以及是美国重返亚洲等问题上面未有与北京的立场保持一致，而新加坡军车在香港被扣是北京发出的一个警告。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同意媒体的上述讲法。
原来确实在很多问题上不断地刁难中国，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在菲律宾的非法动态案问题上，总是在袒护。
宋中平表示，还有就是新加坡确实近年来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不断地刁难中国，包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在菲律宾的非法仲裁案问题上面，一直是在袒护某些国家，和大陆不断地制造矛盾，这样现时将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又曝光出来的话，表明新加坡确实在很多的场合对中国是不友好。这样中国仍然是希望新加坡要认清自己的地位，毕竟在整个亚太地区，新加坡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且新加坡现时需要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果深知自己的地位的话，就应该做好桥梁作用。新加坡的桥梁作用就是能够在东西方架构起通话的机制，如果将这个角色做好的话，对新加坡肯定是好事，千万不要选边站，这样的话对他们好处一点都没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运载新加坡装甲车的货轮曾经在中国厦门港停靠，香港海关是获得到自中国大陆的情报之后，在该个货轮抵达香港之后查获这些军车。有分析人士认为，香港当局得到授意之后查扣新加坡军方装备有政治含义。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光宇指出，近期中国和新加坡关系的确是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紧张，中国是通过某一种的方式给予新加坡予以警告，这个并非不可能，但是不太可能会是通过授意香港海关查扣新加坡装甲车这种的方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光教授亦都表示，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是民间交往都是很牢固，中国现时想要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有很多的渠道、很多种的方式，官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有很多的方式。
我认为是不会是因为这些问题然后发生了这个在香港。
李明光还表示，他认为不是这些问题在香港扣留装甲车的这种事件，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可以扣留一次，但是以后他就直接从新加坡运回台湾就可以，不必要是经过香港的港口，所以在逻辑上并不是太有说服力。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在分析当前中新关系的时候指出，新加坡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上面令到北京是不悦，使到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没有矛盾，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岛礁的争议，但是新加坡呢，它恰恰是站错了队，他总是要把自己。
宋中平表示，新加坡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边是没有矛盾，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所谓的岛礁的争议，但是新加坡刚刚好就在这个问题上边是站错了队，他总是将自己摆在美国亚太再和平的战线里面起着一个桥头堡的作用，甚至是棋子的作用，甚至是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来压制中国。所以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面是自己走得比较远，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宋中平仲认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中国海争议和其他的大国博弈当中是站错了队。
李显龙呢，他错误地把新加坡做了一个定位。新加坡以前呢，在经济上确实还算是比较强，但是随着
宋中平仲表示，李显龙他错误地给予新加坡作出了一个定位，新加坡以前在经济上确实是仍然是比较强，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是一体化，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里大大地降低。李显龙总是想再找一些能够令到自己的角色的到提升的一个空间，包括在国际场合，所以在发生美国南中国在问题上面不断配合上面是发声，包括和台湾有军事合作，不断地惹是生非，这个都是新加坡高估了自己的位置，完全是未有将自己定位好。 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12年以来，继承了他父亲李光耀的对台友好政策，但是同时承认北京坚持的一中原则。2004年7月10日，尚未接任总理的李显龙访问台湾，引起了中国大陆方面的不满。而两个月前李显龙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新双方就南中国海问题是一致表示，强调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当时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家良就南中国海仲裁问题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正在展开论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事专家说，新加坡参加台湾训练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的事件，显示北京的区域影响力继续增大，并且将会影响到未来升台的军事合作。据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台北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28日针对香港方面扣押9架新加坡陆军的装甲车和军事物资一事表示，已经向新加坡方面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遵守一中原则，表示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和台湾地区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湾媒体报道说，耿爽的发言等于北京认定了这9架装甲车的用途是新加坡军人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要求香港拦截，而向新加坡和台湾同时发出一个讯息，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大陆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台湾和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从两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已故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提出，1975年正式开始，到现在已经踏入第41个年头。多年来双方都保持低调，直到2007年一次空难事件使到双方军事合作曝光。新加坡装甲车被扣事件令人再次注意到台湾和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军情和航空网站主编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从北京借由外交部正式宣布声明可以看出，在目前的两岸架构之下，大陆不会同意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或者是与大陆有政治外交关系的国家与台湾发展军事合作。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议以及自由航行等问题上的看法和角度都与中国不同，北京借由这个事件发出外交的信号，展现他们在区域里面的地位和角色。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影响力的确。
施孝伟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必须要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和过去相比是完全不能够等同而知，所以现在周边这个区域的国家或者地区做任何军事往来或者是有任何军事交流合作，都必须要将中国大陆的反应考虑在内。他说，这次事件将会影响未来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
我觉得新加坡未来在跟台湾进行这种军事合作的时候，他可能无可避免的，第一可能他会考量到规模。
他说他觉得新加坡未来在跟台湾的军事合作上面无可避免地，第一他可能会考虑到规模，或者说在尽量不引发双方注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比现在的情况还要再低调，还有就是在行事处事来讲是可能要更加谨慎。他表示，比如运送装甲车，新加坡可以派遣自己的海军运输舰将军事物资从新加坡直接运送到高雄左营港，避免经由香港而产生可能触发矛盾的契机。香港扣留新加坡装甲车之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只表示，确定这些物资并非中华民国的军品，不评论其他的细节。对于台湾的低调，施孝伟说，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够采取被动的姿态。
台湾来说，这样对外这种军事合作，我们其实当然也非常清楚了解到台湾的这个角色跟地位。
他说，台湾来讲，向对外的这种的军事合作，他们亦都非常感清楚了解到台湾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处境，很多事他们不可能敲锣打鼓大张旗鼓这样做，当然他们亦都必须要谅解和理解和他们合作方面的，譬如好像是新加坡和美国他们的立场和情况，因此台湾其实相对来讲是属于比较被动。他还说，台湾军方非常珍惜和其他国家的军种进行交流，所以会持续保持低调，珍惜任何与其他的国家的军事合作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处理，并且会发表声明。记者截稿的时候，声明还未发出。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本月初一家名为 Canyon Bridge 的私募股权公司宣布将2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芯片制造企业莱迪斯半导体。路透社报道说 Canyon Bridge 的资金部分来自中国的中央政府，并且同中国政府的太空项目有间接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Canyon Bridge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路透社在查看了十几份公司披露的信息之后发现，该公司的金融投资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国务院。路透社说，莱迪斯半导体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显示， Canyon Bridge 的唯一投资者是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是中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新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和相关信息，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是得到中国国务院和国资委批准，在今年8月8号在深圳成立，首期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由国新公司作为主法人和控股股东。其他的出资方还包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据路透社较早前援引该投资公司法律顾问的话表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有限，资金主要来自总部位于北京的国新基金，国新基金是国新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另一方面，路透社说，国新公司的披露信息显示，该公司通过下属的另外一个子公司，还是中国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而后者是制造火箭、卫星以及战略导弹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投资经理。总部位于俄勒冈的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生产可编程芯片，产品可以应用于通讯、电脑和军事等领域。路透社援引专家的话表示，虽然中国的国新公司、中国航天科技公司和中资企业试图收购的能够用于军事的美国芯片企业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但是这种的联系很可能会引起好像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这样的监管机构的注意。莱迪斯并购交易是中资公司在美国半导体领域的最大一宗收购案，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是否会阻止这一宗的并购。最近几个月，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都阻止了中资企业的一些并购交易，担心中国或利用这些交易为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是美国的网络星期一，也就是网购日。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带给美国消费者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的消息。好消息是，随着美国人正式进入假日购物的季节，电器产品和衣服预计会有大减价。坏消息是，网上购物亦都使到华人有机可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雅塞加在华盛顿报道。
感恩节过后，购物者急不及待的排队等在店门外抢购黑色星期五的减价商品，这个已经成为传统。零售商预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安娜·史密斯说，
When we look at the entire holiday season, we're forecasting $656 billion is what the retail.
史密斯话佢哋展望整个假日季节，预计零售业会喺假日期间赚到6560亿美元。这个比去年几乎上扬了 4%， 而且涨幅远远高于10年的平均值，也就是 2.5%。 为了避开挤拥的人群，越来越多的精明购物者选择网上购物，今年的礼物有多达 10%， 是民众用智能手机或者家用电脑在网上购买。由于信用卡增加了安全措施，很多罪犯亦转到网络发展。全国零售联合会防选部的罗伯特·莫拉卡说，
Because of the chip cards now, it's a lot more difficult for retail criminals to.
莫拉卡说，由于有了SIM卡片，在零售业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在商店诈骗的难度加大，所以他们亦上网犯案。保安专家说，在所有智能手机交易中，可能有多达 1.2% 的交易是诈骗，非法交易的平均额大约是200美元，这个还未包括另外一种电子诈骗形式假退货。莫拉卡说，
They'll create with some cut and paste a fraudulent invoice and bring it back and say, I received this as a gift online.
莫拉卡話：佢哋會剪貼成假收據，然後攞翻去話呢個係佢收到網上禮品，呢個係佢嘅收據。銀行業專家預計欺詐性嘅購物今年會飆升43%。佢哋敦促消費者要經常改變自己嘅密碼，切莫點擊可疑嘅廣告或者電郵，並且只係從安全與合法嘅網站購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承载着巴西足球队员的飞机坠毁，有76人丧生。台湾在太平岛海域举行人道救援操演。北京对马尼拉拘捕千余名的中国人表示关注。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架载有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包机在哥伦比亚坠毁，76人丧生，5人幸存。消息已获得哥伦比亚当局正式确认，机上的巴西足球运动员来自沙佩科恩斯足球俱乐部，原定于本星期三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作赛。出事飞机是英国航宇公司的一种四发动机短程喷气式支线运输机，当时机上载有72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哥伦比亚航空部门官员说，该机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在飞往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机场的途中，因电子故障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台湾在南中国海展开另一波的主权国际宣传战，国防部、海军、空军、海岸巡防处、交通部与国家搜救中心星期二在太平岛海域联合举行南海人道救援操演，这次代号为南门一号操演的人道救援演练，模拟外国籍货船航行至南沙太平岛海域发生船难，国搜中心调到海信海军舰艇实施海域搜救，将受伤人员由小艇接驳到太平岛岸上，并由海巡南沙巡防指挥部派遣救护车护送病患到南沙医院，实施远距视讯医疗，进行初步抢救，以后由空军 C-130 运输机实施病患后送作业。海巡署强调，这次操作是台湾首次在南沙太平岛海域举行跨部会搜救演练。有关将领表示，操演没有军事意涵。星期二的操演邀请了多家国际通讯社和日本媒体等到访，是蔡英文上任后首次邀请国际媒体登上太平岛，向国际宣示台湾对太平岛主权意味浓厚。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菲律宾有关当局在打击在线赌博的行动中拘捕1000多名中国人一事表示关注。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五表示，该机构下属的逃犯追踪部门和菲律宾国民警察在上星期四夜间对位于马尼拉北部方塔纳休闲公园里面的一栋大楼进行突然搜查，拘捕了1240多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菲律宾媒体报道说，这个大楼是一个线上赌博中心，移民局经过几星期的调查确信在这栋楼里面有很多非法工作的中国人。这次突袭行动不单止拘捕1000多名被怀疑是非法打工的中国人之外，还收缴电脑显示器、电脑处理器、手提电脑、硬盘、电路板、 WiFi、 电话等多种工作设备。据报道，在被捕的中国人目前被关押在克拉克方塔纳休闲公园设施里面，正在接受当局对他们身份进行核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已经要求菲律宾对被扣押人员做出妥善安排，并立即释放那些有合法身份的人。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微软公司出品的智能聊天器机器人小兵在被问到天安门、六四等敏感话题时会刻意回避。微软公司星期一向媒体证实，小兵确实会审查过滤一些特定的话题。由于未找到愿意为他的新作《独生》中国最激进实验进行出版发行的中文出版商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决定将他的新书在网络上免费发行。他呼吁读者能够自发捐款，以帮助他支付出版此书的一些开销。 方凤美在她的新书《岸语》中说，即使当前中国计划生育法规放宽，曾经施行的一胎政策转为二胎政策，但是出版界对于禁书的审查越加严格。她表示曾经有意向她购买此书版权的中国公司认为这本书很难通过官方审查，因此改变主意。活动人士和叙利亚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政府军在阿勒颇东部与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政府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将抵抗者占据的地区撕为两半。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支援下继续展开修复摩苏尔行动，随着伊斯兰国持续向平民逃难的地区发射迫击炮，大量受伤民众不断涌出摩苏尔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前港督彭定康最近访问香港，星期一晚出席最后一场的公开活动，和大约300名来自多间大专院校的学生对话。学生的提问以港独和自决为焦点。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都有提问相关的议题。彭定康回应说，自决和港独近乎相同，即是玩文字游戏，而且不会发生。他认为学生应该用更加明智的方法争取民主。有与会的学生说，彭定康离开香港太久，和年轻人的想法有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英时代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最近访问香港，星期一晚到他曾经担任校监的香港大学，出席由香港大学学生会与公民实践培育基金举办的讲座，题为与彭定康对话，从1997到2047，香港前途与大学管治。与大约300名来自多间大专院校的学生对话，彭定康在开场发言的时候引述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1993年的报道，表明香港决定其普选方法是自治范围内的权力，并不必要得到北京同意，北京亦都不会作出干预。彭定康表示，北京人大释法之后，香港政改由三部曲变成五部曲，他理解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局限，亦都明白香港人的愤怒。彭定康表示，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一场出色、得宜、有秩序的民主运动，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亦都是他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之一，反映香港人值得有民主，但是主张港独只是会打击累积已久的民主基础。彭定康表示，香港人应该较以前更勇敢地争取民主，但是他不理解为什么雨伞运动之后社会上没有人讨论怎样再凝聚共识，亦都没有人讨论怎样令到特首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功能组别等制度更加民主。彭定康日前在香港出席其他公开活动的时候表示，港独不可行，而且会损失道德高地。星期一的讲座超过一个钟头的提问时间，大约有13名学生提问，港独议题成为焦点。香港大学校友今年8月被选举主任认为主张港独，被取消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提问的时候，又引用彭定康在港督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到宁化飞灰不作浮尘的言辞。
Are we trying to form another kind of controlocracy in Hong Kong? Are we trying or going to be dust rather than ashes?
梁天琦说，我们是不是要在香港建立另一个管控专制政权？我们是不是要宁化飞灰不作浮尘？彭定康回应表示，难以改变梁天琦的看法和观点，但是他认为梁天琦的看法大错特错。彭定康表示，不清楚梁天琦计划怎样推翻中国共产党，但是如果梁天琦认为在未来3-5年可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然后香港可以独立，只是自欺欺人。
You may be deluding yourself for good reason. And it may be very easy to make good and very eloquent fiery speeches.
彭定康说，你或者有好好的理由自欺欺人，或者这样可以更加容易发表有说服力而激情的演讲，当然亦都可以争取掌声，但是我不认为你给予同辈聪明的建议。彭定康还说，如果梁天琦继续主张港独，将会分化和削弱他的支持，可能会落得灾难的下场。有学生提问，香港人是不是值得拥有自决的权力？彭定康表示，自决和港独近乎相同，只是玩文字游戏，而且不会发生。他认为学生应该用更明智的方法争取民主，相信学生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香港有民主。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23岁的罗冠聪提问表示，不同意彭定康认为自决不是香港人的选项。罗冠聪又问及英国人员两年前被拒入境中国之后，还有什么行动去促使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彭定康回应表示，多年来有说服其他国家关注香港的情况，例如曾经向澳洲给予政工，认为引起外国关注，令到香港人感受到被支持是非常重要。彭定康最近接受香港传媒访问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他相信以中国政府今时今日的地位，应该会信守承诺。彭定康认为，如果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有道德责任为香港人发声，但是可以做的具体行动很少。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院总编辑顾博谦在讲座提问表示，不明白彭定康为什么将争取民主和提倡港独讲成是零和游戏。顾博谦认为，在中国家长式管治当中，人民冇可能得到民主，他希望彭定康能够理解有香港人寻求独立的思想。
Now in Hong Kong, 40% of the Hong Kong young people are advocating for Hong Kong independence. With all due respect, I'm not criticizing you on your stance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your own difficulties. But at least I would like to seek your understanding.
顾博谦说，现在香港有40%的年轻人支持港独，他尊重彭定康，亦都不是要批评彭定康的立场。因为他知道彭定康有自己的难处，但是至少希望得到彭定康的理解。彭定康回应表示，看到顾博谦的热诚，但是由普选争议变成港独，就会开始失去支持，包括国际和香港本地的支持。有学生提问表示，中共一直用强权治国，香港人应该怎样面对中共的强权？彭定康回应的时候引用一位政治家朋友的故事，表示他的朋友在1989年目睹德国柏林围墙倒下。彭定康认为民主自由是很强大的力量，但是他重申不是鼓吹革命，只是相信民主理念比坦克更为重要，寓意只要有坚定的民主理念，终有一日可以战胜专制政权。提倡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讲座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香港的民主路要怎样走，当然是香港人要一起去商讨，去找出路。他认为现在对香港未来的政治想象有很多不同的立场，而民主自决已经获得不少的支持。他相信这个是香港未来发展民主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向。罗冠聪表示感谢彭定康访港分享他的看法，但是相信自决的力量不会因为彭定康的言论而削弱，他自己亦都没有改变立场。
我相信我们的支持和力量来自于市民的认同，和我们过去做的很多的组织的功夫，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无白费到，而我相信我们支持在推广民主自决和大家认同 香港的未來是由香港人共同去決定，這個大方針上面是越來越多人一起支持的。
參與講座的香港城市大學四年級學生鍾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彭定康對於港獨的看法理據相當充分，例如他引用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的看法，當年新加坡要獨立需要借助其他地方的軍事力量去練軍。鍾同學認為香港不是簡單地拋出港獨自決的議題就可以實行，亦都要考慮國際支持等的因素。
好像剛剛彭定康先生說，如果香港在沒有了國際地位底下，而且兼沒有中國的 support 底下，可不可以做到軍事上能夠自我防衛呢？這樣其實如果我想單在這方面的因素已經可以成為港獨一個比較大的一個challenging 咯。
鍾同學表示好欣賞彭定康，認為他仍然好熱心於香港事務，所以最近再次訪問香港。鍾同學認為彭定康和香港大專學生對話表明他樂意和年輕人溝通，不過彭定康離開香港太久，對於香港事務未必太熟悉，和年輕人的看法亦都有距離。
始終彭定康先生他離開了香港太久，對於香港的事務未必是太熟悉，即使他很有心想去了解都好，但是其實好像剛才咁講，其實香港年輕人剛剛有位同學仔他就分享了關於香港年輕人的真實睇法，但是其實彭定康先生對於這方面就是不是那麼同意的。我想這方面就是社會上的差距，即彭定康先生和其實現實之中香港人 的想法的差距。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院總編輯顧博謙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彭定康在政界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反對港獨的言論亦都是意料之中。顧博謙認為不會影響支持港獨的年輕人的看法，他又認為爭取港獨不會影響爭取民主的道德高地。
對於港獨派嚟講啦，咁最主要係盡量爭取國際嘅支持啦。但係依樣嘢唔係朝夕可以做到噶啦，咁係一個長遠咁樣支持咁咯。咁即係暫時見到即係仲需要去不停咁樣培養佢嘅支持等等啦。咁終有一日係即係我認為依件事唔會對話學生會造成特別嘅灰心或者點樣。
彭定康星期二離開香港。他星期一晚在講座之後接受傳媒訪問，提及香港和他上次訪港的時候有什麼分別。他形容香港社會現在對未來有種不安的感覺，這種感覺關乎攻擊法官的言論和銅鑼灣書店人員被捕等的事件，但是彭定康強調對香港的未來仍然感到樂觀。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亦都曾席卷俄罗斯很多地区，但批评人士说和乌克兰不同，俄罗斯对此回避。下面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号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性。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的后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虽然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历史，阻挠相关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契科说，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一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之中的众多死难者。但虽然是这样，乌克兰人民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都提到大饥荒都痛哭。克里契科说，他的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证缴队搜去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八名兄弟姊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 父母和兄弟姊妹全部都饿死，唯一生存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对此实施各种严格新闻检查。伊克洛夫说，这个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哈廷惨案一样。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克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将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克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等俄语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当时一个一个丧失人烟。后来大批的俄罗斯移民进驻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三十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脱了这一场的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三十年代，粮食如同今日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博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采用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亦都波及到了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博夫说，他还记得小个的时候，他父亲曾经对他说，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都能够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落火车之后因为饥饿死去。祖博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的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试图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意深入调查和谴责。祖博夫表示，虽然俄罗斯当时亦都有很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同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日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的造成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利益，将大饥荒讲成民族灭绝更加是谎言。伊克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个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很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克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正在增多，如果同乌克兰这样谴责大饥荒，这个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的二战爆发后，很多的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
Крестьяне отлично помнили, кто их морил голодом. Поэтому первый, то есть эшелон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伊克洛夫说，战争爆发初期，农民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哪个使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没怎样抵抗就投降。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战俘。伊克洛夫说，二战结束后在苏联亦都发生过饥荒，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外，当时饥荒亦都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的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二十年代，乌克兰亦都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三次大饥荒中，三十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 乌克兰人口与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约400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 13%。 乌克兰多年前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等活动。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乌克兰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的民族灭绝行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虽然在硅谷有很多教授学生如何创业的学校和专业，但这间名为德雷柏大学的培训项目，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教学方法。学校的创始人、风险投资家蒂姆·德雷柏表示，一个创业者会有得意的时候，但亦都会有失意的时候。开设这个专业的目标就是帮助学生在心理上做好面对商场浮沉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克里斯丁·恩迪姆居住和工作的区域距离纽约的机场只有十分钟车程，这个并不是巧合，他说。
Vietnam, Japan, China, I've only been to four countri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恩迪姆说，越南、日本、中国和他只是去过非洲的四个国家。在海地长大的恩迪姆喜欢旅行，出外旅行促使他创建一个在线街边市场名录曼德迪，他说。
I come from a generation of street vendors, so my great grandmother, my grandmother, my mom.
恩迪姆说，他来自一个街边摊贩的家庭，他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都在海地从事街边商贩的工作。他在这个之前不了解这个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这样开始创业的。帮助恩迪姆的公司更上一层楼的是硅谷的德雷柏大学的创业学课程项目。这个项目使恩迪姆逼着他走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他说，
I grew up as a street vendor, so I grew up knowing how to sell anything. So if I'm feeling uncomfortable,
恩迪姆说，他从小就是个街边小贩，所以他从小就知道怎样卖东西。因此他觉得不自在的时候，他就知道这种是和往常不同的体验。他被迫要去卖橡胶防护套，这个比安全套听起来舒服一点，那个真是很尴尬的。无论在课室里面还是在商场中，学校创始人蒂姆·德雷柏表示，他迫使学生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克服挑战。他的目标是培养创业家，并称他们为超级英雄。德雷柏说，
But you cannot go back to original volleyball.
德雷柏说，你要能屈能伸，坚不可摧，意志坚定，你必须克服巨大的障碍才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加入德雷柏大学，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已经创办了大约350家公司。巴基斯坦长大的阿斯拉·纳蒂姆刚刚来到德雷柏大学就找到家的感觉，他说。
All my life, being a woman from Pakistan,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ve heard the most is that I.
纳蒂姆话，作为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女性，她一生听到最多的就是要她低调。她母亲一直对她咁高调，唔系太高兴。与喺巴基斯坦相反，纳蒂姆话，她的自信喺呢度得到称赞，她嗰啲疯狂的想法喺呢度得到支持。佢话。
I wanted to build vertical cities, or I wanted to talk about mining asteroids.
纳蒂姆说，他想要建造垂直城市，或者讨论在小行星上采矿的可能性。当学生戴着超级英雄的面具，披着斗篷毕业的时候，纳蒂姆表示，他亦充满自豪地披上了自己的行头。他说，
All your life, you're feeling like an outsider, and that's kind of the super, that's where the superhero.
纳蒂姆说，你的一生都感觉好像是个局外人。超级英雄的主题差不多就是由此而来。超级英雄亦是一些不走寻常路的人，或者会总是觉得好像个局外人。突然间你遇到所有这些在某方面身怀绝技的人，或是思考革命性的事的人，现在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当纳蒂姆毕业的时候，德雷柏因为纳蒂姆展现出来的自信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纳蒂姆现在带领学员在一些非常规的任务之中历练，借此来帮助更多人成为超级英雄式的创业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加州发来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由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